主的心意是要我们都做他的门徒。让我们一起来，在主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做主门徒。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王飞，欢迎您收听空中门训的节目。今天我们要研读旧约三卷小先知书，他们是哈巴谷书、厄巴迪亚书和哈该书。这三位小先知是在主前六和七世纪说预言的。首先讲哈巴谷书。第一，先谈作者、收书人和写书的日期。哈巴谷是在十二小先知当中排第八。哈巴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被拥抱的一位或蒙爱的。哈巴谷可能是在犹大工作，他所宣告和写下的信息是针对犹大百姓，但他也向耶和华对话。在第一章第五六节，耶和华说，在先知的时候要兴起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他们要征服蹂躏许多国家。亚述帝国开始崩溃的时候，加勒底人在拿波波莱沙率领之下攻打亚述。尼尼微在主前612年灭亡。拿波波莱沙的儿子尼布贾尼沙在主前605年成为巴比伦帝国的统治者，统治西亚洲。从那时起，加勒底人就称为巴比伦人。在三章十六节下半节，先知仍然在等候巴比伦人的进攻，这是指尼布贾尼沙首次进攻犹大，那是在主前605年发生的。按列王记下第22章18到20节，耶和华应许约西亚王，巴比伦人不会在他有生之年来进攻。约西亚是在主前639到608年做王的，所以根据第一章五六节，先知哈巴谷可能是在约雅敬在位的时候，也是尼布贾尼沙首次进攻犹太时做先知的，也就是在主前608到605年之间。富强的犹太人仍然剥削和压制贫穷人，先知抱怨他们似乎不受到惩罚，好像耶和华容忍。第二，我们谈谈哈巴谷书的主要信息。富强的犹太人仍然剥削和压制贫穷人，先知抱怨他们似乎不受到惩罚，好像耶和华容忍穷人受到剥削和压制，好像耶和华不理会公理之事。耶和华在其他先知书对先知说话，但在哈巴谷书，先知却先向耶和华说话。哈巴谷抱怨耶和华，向他发问，提出反对，并且等候他的回答。哈巴谷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耶和华容许邪恶的人在犹大地压制义人呢？耶和华回答说，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会来惩罚犹大地的恶人。然后哈巴谷提出反对说，为什么耶和华容许犹大的百姓受到加勒底人的惩罚呢？加勒底人的比犹大人更邪恶。先知站在守望所等候耶和华回答。耶和华回答说，加勒底人也要受到惩罚。事实上，所有的恶人都要受到惩罚，唯有义人因信得生。义人的责任和荣耀是信靠，即使他不理解耶和华的作为，只有在谦卑的信靠和安静中的信心，义人才能够活着。耶和华不仅回答哈巴谷的提问，不但吩咐他要用信心，也要借着耶和华在荣耀中领导，摧毁加勒底人 释放他百姓的意向，加强他的信心。耶和华的显现对先知有极大的影响，他的身体战惊，但他不再追问耶和华行事的方法，而是耐心地等候耶和华行动。最后，哈巴谷用一首表示信靠和欢欣的诗篇，向神无穷的恩典来表达感激。第三，我们来谈哈巴谷书的段落。我们可以给哈巴谷书一个标题，就是一人因信得生。它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和二章，是关于信心受到考验，记述了先知的提问和耶和华的回答。第一章二到四节是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耶和华容许犹大的二人压制一人呢？耶和华的回答是，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要来惩罚犹大的二人。第一章十二节到二章一节是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耶和华容许犹大的百姓被加勒底人惩罚呢？他们比犹大人更邪恶。二章二到二十节是耶和华的回答，他说加勒底人也要被惩罚。事实上，所有恶人要受到惩罚，但一人要因信得生。第二部分是三章一到十九节，是关于信心得到坚固。耶和华显现，回应先知的祈祷，先知用一首诗篇来表达信靠和喜乐。三章一二节是先知的祈祷，三章三到十六节是耶和华的显现，三章十七到十九节是先知的回应。接着谈厄巴迪亚书，首先谈作者、收书的人和写书的日期。厄巴迪亚是十二小先知书中排第四。厄巴迪亚的意思是耶和华的仆人。我们对这位先知知道的很少，他是在犹大做先知的，他的预言是针对以东。以东是以扫，也就是雅各的哥哥，他的后裔。有人认为他是在约沙法或约兰在位的时候，被掳之前做先知的。但是厄巴迪亚十到十四节描述，当犹大遭受外敌掳掠的时候，以东人竟站在一旁，然后他们就进入犹大掳掠一番，他们甚至帮助敌人俘虏犹大逃脱的百姓。在被掳之前，没有证据显示以东人做这些事，也不为耶路撒冷和犹大的灾难幸灾乐祸。但是犹大在主前586年被尼布贾尼撒王俘虏之后，圣经多处描述以东人为此事喜乐，例如以西结书第三十五章、耶利米哀歌第四章二十一节、以西结书第二十五章十二到十四节，以东人向犹大报户，把他们交给刀剑，在犹大遭灾的时候快乐满怀，心存恨恶。所以厄巴迪亚极可能是在主前586年，也就是当尼布贾尼撒摧毁耶路撒冷和犹大，把犹大百姓掳去巴比伦之后所说的预言。第二，我们来谈厄巴迪亚书的主要信息。第一，神要使骄傲自大的人谦卑下来。厄巴迪亚书的主要信息是教导人不要在别人遭到不幸时藐视他，在别人遭灾的时候也不可幸灾乐祸，更不可以抢掠别人的财物，尤其是当他面对灾祸的时候，也不可把俘虏交给他们来压制着。第二，神要审判骄傲的以东人，拯救他的以色列百姓。 在将来，也就是仙山将使人得到释放，这是指末后的预言。第三，有关厄巴底亚书的段落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到第十四节讲以东的审判，十五到二十一节讲神释放犹大。这卷书可以给他的标题是神使骄傲的以东谦卑下来。接着讲哈该书，首先谈作者、收书人和写书的日期。哈该是十二小先知书中排第十，我们对他知道的很少。先知哈该与撒加利亚是同个时代的人，以斯拉记五章一节和六章十四节都提到这两位先知，他们都在所罗巴伯和祭司约书亚的时候说预言。所罗巴伯是大卫王的后裔，他担任那些从巴别回来的犹太人的省长。约书亚是大祭司家族约沙塔的后裔，约沙塔曾经被掳到巴比伦，是被掳以后第一位大祭司。马代波斯帝国的古列王在主前539年征服巴比伦，按以斯拉记一章一节，在主前538年古列王下诏犹太人可归回犹大地，又可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在主前537年第一批犹太人在省长所罗巴伯的带领下归回了犹大地。所罗巴伯又叫舍巴沙，祭司约西亚带着圣殿的器皿回去。古列王之后是冈比西斯继位，接着是大利乌一世继位。波斯帝国有内乱，到了主前520年才太平。先知哈该在大利乌一世在位的第二年，就是主前520年说他的四个预言。第二，谈哈该书的主要信息。一，劝勉首领和百姓继续重建圣殿。犹太人在所罗门王的时代建第一所圣殿，所罗门王从主前968年统治到961年，那个殿在主前586年被尼布甲尼撒王毁灭。犹太人被掳直到主前539年巴比伦灭亡，在主前537年归回。被掳归回以后，犹太人在同一个地点重建圣殿，由于环境的关系，尤其是撒玛利亚人的反抗，重建圣殿的工作停顿，可能因为古列不在经费上支持那项工程。经过了15年的停工，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劝勉省长所罗巴伯和祭司约书亚以及百姓继续重建圣殿，他挑战他们考虑现况。他们栽种了许多却少有收获，他们忙吃却始终不足够，他们赚了钱却把它放入有孔的钱袋里，他们期望多结果却少，他们带回家的神把它吹走。为什么？神说，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他们目前的穷困和房屋欠收，是他们忽略了重建圣殿的结果。百姓就听劝告，重新建殿。按以斯拉记第六章十五节，重新建殿的工作是在主前516年完成的。第二，一个关于将来天地震动以及第二所圣殿的荣耀的预言。有些百姓批评第二所圣殿，说它不如所罗门的第一所圣殿那么荣耀。先知宣告神要再次的震动天地和万国，使他们的珍宝充满第二所圣殿。他预言第二所圣殿的荣耀要大过第一所圣殿，神要在第二所圣殿里赐下太平。先知所指的不是西乃山的地震，而是在巴比伦帝国灭亡的时候，古列王的马代波斯帝国兴起时，万国的震动。 那个事件要使万国有所行动，包括被掳归回，但这个万国的震动不包括在弥赛亚时代。所以先知预言还有一次的天地震动，然后将来的救恩时期就来到。以赛亚也在以赛亚书第24章19到23节预言这个震动。先知约珥在约珥书2章10、11节和3章16节也预言过。但先知哈该不是指降临的弥赛亚，而是指第二所圣殿的荣耀，因此他说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那是指第二所圣殿外面的荣耀，一切地上的政权和伟大都会崩溃，为耶路撒冷的圣殿要得到荣耀，将来救恩的时期要开始。第二所圣殿的外在荣耀要比第一所的大，神在那座殿中赐给人太平，就是他的一切，他的福祉和救恩。以下谈谈有关这个预言的应验。一，地和万国的震动初步的应验开始在马代波斯帝国的列国为希腊帝国所取代，以及希腊帝国被罗马帝国取代。这一切列国的震动是指将来其他地上帝国的兴衰。二，万国的珍宝初步的应验发生在大力乌王下令由国中财产支付重建圣殿以及献祭的经费。当亚达薛西王和他的谋士为耶路撒冷的献殿献上金银，以及当希律王重修圣殿。但最后分析这个预言的结果显示，他指圣殿的荣耀不是在于他外表的荣美，而是他启示出神的国，因此圣殿外表的荣耀指向神国历史的新一页。那时圣殿在圣灵意义和荣耀上要比第一所圣殿大。当更多数目的外邦人归信犹太人信仰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发生了。三，第二所圣殿的更大荣耀显出时，是当耶稣基督首次降临。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圣殿启示他自己以及传扬他的信息。按约翰福音第2章19到21节，犹太人借着拆毁神的真圣殿，就是基督的身体，他们也遭指责地上第二所的圣殿被拆毁。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表示第二所圣殿的功能从此结束。借着基督的复活，一所新的属灵圣殿产生的，那就是指教会或基督的身体。按以弗所书2章19到22节和彼得前书2章4到10节，属灵的圣殿包括世上万国的所有基督徒，也包括以色列。四，天地的震动。哈该书2章6节，神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旧约的先知和新约的使徒都谈到神的忍耐和末日审判的延迟。哈巴谷书2章3节说，因为这个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延迟，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彼得后书3章8、9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按希伯来书第12章26到28节，天地最终的大震动将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发生。再一次是指能被震动的东西除去，那就是受造之物，以致凡不能被震动的都要留存。基督徒所承受的正是不可震动的国度。按哈该书2章21、22节，在那天地震动之际， 神要请赴列国的宝座，并除灭地上列邦的势力。按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四节，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因此天地的震动表示世界新时代要来到，也就是指新天新地。第三，像所罗巴伯做的特别应许，哈该书第二章第二十三节说，神到那日要以他为印，因为神拣选了他。所罗巴伯被称为神的仆人，因为他与神有特殊的关系。神托付他一项特别的任务，就是重建圣殿。被神拣选和以你为印，他的意思就是说，所罗巴伯以及犹大的家一同与神有着特殊的爱和亲密的关系。他又大大受到神的赞赏，在他所负责任的任务上直接受到神的保护。不过这些任务并不使他成为降临的弥赛亚的预表，以及天地的震动也不在所罗巴伯他里面应验，他只显示所罗巴伯有份于推动将来救恩的应许。正当万国震动之际，所罗巴伯被立为省长，管理归回的犹太人，又做首领来带领他们归回以色列地。等到后来当万国被震动的时候，所罗巴伯的最重要后裔要降临。所罗巴伯本身是大卫王的后裔，又是约瑟和玛利亚的祖先。按耶稣的人性，约瑟和玛利亚是他的合法的父母，因此这个预言越过所罗巴伯，指向弥赛亚。最后谈哈该书的段落，这卷书它的标题可以是劝民重建耶和华的家。第一章第一到十五节讲神的斥责和百姓的悔改，第二章一到九节预言有关天地的震动，以及第二所圣殿更大的荣耀。第二章十到十九节劝民思想过去以及今后的祝福。第二章第二十到二十三节预言地上万国的倾覆，以及对所罗巴伯的特别应许。好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欢迎您来信给我们。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